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警告朝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九寨沟震后余震不断，公路抢通，景区关闭，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访问台湾引发各界关注。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印边界不战不和，北京作何谋略。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尽管平壤声称正在研讨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但是他不认为关岛面临着来自朝鲜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蒂勒森呢，在星期三飞往关岛的途中发出上述表态。美国和朝鲜一天前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蒂勒森国务卿在完成了亚洲之行之后，抵达了位于关岛的补给站。关岛官员要那里的居民放心，称关岛安全。在此之前呢，朝鲜声言正在研讨计划，要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屿美国领地关岛周围进行全方位的火力打击。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时间星期三上午，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朝鲜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一天前，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要求朝鲜停止对美国的威胁，否则将面临严峻后果。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他们将受到前所未有的火力打击。坦白地说，将遭遇全世界截止目前还没有见过的火力打击。
Fury and frankly power, the likes of which this world has never seen before.
一些分析家在询问川普是否已经在与平壤的对峙中画出了一条红线。
She's obviously not used to the propaganda that comes out of North Korea. And it does pose a challenge because
显然川普对朝鲜的宣传不习惯，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每当采取针对朝鲜的行动，而朝鲜又认为那些行动是侵犯性的时候，朝鲜就会用生猛夸张的威胁性语言做出回应。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朝鲜有能力说到做到，而我们要是也糊里糊涂地跟着发出威胁，就会加剧紧张气氛，增加误判和误解的风险。
It escalates the atmosphere of tension. It generates higher risks in terms of miscalcul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斯奈德说，川普可能会犯前任总统所犯的错误，这就是发出威胁又不一定能说话算话。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最近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小型化的核弹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和朝鲜之间日益加剧的核威胁阴影笼罩星期三美国二战末期原子弹袭击长崎的纪念活动。长崎市长田上富久在该市和平公园对民众说，全球各地弥漫强烈的焦虑气氛，不远的将来这种武器可能会被再次实际使用。钟声在美国军机向该市投下金属布原子弹的那一刻响起，田上富久等贵宾现场带领大家默哀，7万多人死于那次轰炸。长崎被炸事件的前三天呢，14万人死于广岛原子弹袭击，那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核武器。两次原子弹轰炸事件促使日本1945年8月15号向联军投降，6年世界大战随即宣告结束。星期三，一辆小轿车在巴黎郊区冲入一批法国军人，其中6人在当局所称的蓄意袭击中受伤。事件发生时，这些军人正在离开位于勒瓦卢瓦佩雷的营房。市长巴尔卡尼说，毫无疑问，这次袭击是预谋的。当局正在搜寻小汽车的司机，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已经启动反恐调查。近日，在香港一些海滩有大量散发污臭味的棕榈油污被冲上岸，使得10多个海滩都被迫关闭，预计清理工作将连续数周。请看美国之音发自香港的报道。
大量棕榈油泄露使香港的海岸边弥漫着污臭味，岸边可见猪油状的油块。这一污染引发附近水域的鱼类死亡，并迫使10多个海滩关闭。 香港当局表示已经清理了将近100吨凝固的油块。仅一周前，两艘货轮在中国大陆珠江水域发生碰撞后，泄露了多达1000吨棕榈硬质。未来可能还会有大量的油污被冲上岸。
我们看到被冲上岸的油污只是一小部分，如果实际有9000吨油污泄露，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1000吨，所以现在仍有相当大量的油污在水面上或者在我们尚未见到的水里。
香港政府表示，中国大陆两天后才告知香港有关此次泄露事件的情况，这一举动引发了香港当地民众的愤怒。这些民众已经在忍受大量垃圾持续不断地被冲上岸所带来的不便。路透社报道，这些垃圾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环境学者表示，此次泄露是在香港发生的同类事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尽管棕榈油被认为是无毒的，环保组织人士认为棕榈油会滋生细菌，分解时将消耗水里的氧气，对海洋生物有害。在一些地方，油污堆积达10公分后，清理工作预计还将持续数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前已经有19人已经确定呢，在星期二中国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的强烈地震中丧生。当地政府说247人在地震中受伤。地震震中位于阿坝州境内，那里有藏族游牧民和著名的九寨沟国家公园。有关官员表示，死者中呢至少有5人是游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伤者包括一名加拿大妇女和一名法国年轻人。新华社还说，3万多游客已经从九寨沟疏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进行全力救助，帮助伤者。美国地震调查局测量的震级为6.5级，中国地震中心说震级为7级。整个地震毁损房屋10万多间，电力中断。星期二的这次地震呢，距离2008年重创该地区的8级地震所在地很近，87000多人在那次地震中死亡或者失踪。与此同时呢，当局正在应对西北新疆地区的另外一次强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测量的震级为6.3级。新华社说，地震中至少有3名村民在住房倒塌时受伤。中国四川九寨沟呢发生了7级强烈地震，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19人，受伤200多人，还有多人失踪，发生了多次震感较强的余震。目前灾区的部分公路经过抢修已经能够通车，但九寨沟游区呢停止接待游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2008年的这个汶川大地震发生9年多之后，又在附近的这个九寨沟地区发生了7.0级的地震。那么您在北京了解到哪些的最新情况？这次地震有没有预兆？现在抢险救灾进展情况又如何呢？叶冰。
有关这个震灾啊，这个情况刚才你在新闻报道中已经说过了，我就不重复了啊。那么这个震源呢，是深度啊，据官方消息是20公里啊，20公里。那么根据目前了解的最新情况呢，这个有这个除了中国一些灾民以外呢，那么还有4名外籍游客受伤。刚才你也说过了，有一个是法国籍，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籍，另外2名是韩国籍。那么死伤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张扎镇辖区内，那么这是镇中。九寨沟景区道路呢，这个部分路段呢呈现了撕裂状，显示出呢极大的破坏力。那么昨天晚上呢，九寨沟剧场啊，正在演出反映5.12汶川大地震的这个舞台剧，这个时候呢也是非常巧啊，地震突然发生了。那么当时观众呢还以为是特效，等反应过来以后呢才纷纷地涌向出口。今天呢凌晨1点多钟啊，救援人员在那个现场挖出了一名女性的遇难者，发现呢是剧场的一个员工。九寨沟地震发生前呢，汶川电视台突然中断了节目，提前40秒预报了地震波的到来。那么目前呢，包括军队在内的大批救援人员和设备已经赶到灾区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汶川地震后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啊，时任总理温家宝因为军队迟迟没有出动救援而发了脾气。那么目前呢，看来情况不是这样了啊。 军队动作也是很快啊。那么据报道呢，当地有多处公路受塌方的影响没办法通行，那么现在呢部分路段已经恢复了通车。我们采访到了九寨沟气象局的局长蒋先生，他说汶川地震呢跟这次地震呢没有什么可比性啊，他说因为两个震中呢还是相隔比较远，另外呢这个震级也是差了很多，一个是8级，这次是7级啊。那么他还说呢，这次震前没有预兆，这个对于气象部分呢，他说这个他们气象局呢有部分设备被震坏了，但是很快就启动了紧急预案，恢复了气象的预测。
嗯。
他还表示呢，说他们气象局的建筑有明显的裂缝，人员都不能在里面这个继续进行工作或者是居住。他们现在目前呢都是在地震棚里面过夜。
嗯。
这个他还说呢，这个震区啊，今明两天没有雨，有利于救灾。不过气象预报却说后天有雨，有局地大雨，对救灾不利。那么这个地震后呢，发生了多次余震。这蒋先生也说，这个有的震感非常的强烈。那么后面呢，还会有较强的余震的可能性。
嗯。
那么当局呢，呼吁广大网友不要信谣传谣。说地震局呢会通过发布会、微博、微信发布权威的消息。徐波，
好的。我们知道九寨沟呢是著名的风景区，也是藏民聚居的地方。当地受灾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外地和外籍游客是否已经安全疏散了呢？叶冰。
是的。那么眼下呢，就是这个暑期的旅游旺季啊，有大批的游客到九寨沟去避暑游览。那么据九寨沟景区管理局的统计呢，昨天九寨沟公园共有访客38799人。那么景区呢现在已经停止了接待游客。当地震发生后呢，九寨沟的天堂洲际酒店受损严重，有一名旅客和两名工作人员遇难。游客呢从酒店紧急撤离，大批游客呢滞留景区，还有很多民众裹着棉被站在街上，有人点篝火取暖，还有一些旅游团呢向成都撤离。那么成都呢其实震感当时也是蛮强烈的，很多人都在夜里面跑出来到街上或者空场去这个躲避。那么目前呢据说九寨沟已经有4.5万游客撤离了景区，还有部分呢自由行的游客呢等待撤离。关于这个伤亡部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有几名外籍游客受伤啊。这个受地震的影响呢，这个成都铁路局的有部分列车停运。据悉呢，现在伤员主要在九寨沟县医院接受治疗。
嗯。
来自广州的陈先生一行啊，13人在这个一辆中巴进行自助游的时候啊，在这个神滇池路口去往黄龙景区的这个途中啊，也就是在这个距离九寨沟中医院40公里左右处呢，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了。那么他们的车辆呢，掉入河中，跟他们同车的呢，这个陈先生的妻女失散。目前呢，他妻子已经找到了。那么陈先生呢，受了伤，在医院里面。他的9岁女儿呢，依然失联。
嗯。
我们今天联系到了这个陈先生在广州的哥哥啊，据他介绍呢，当时他们一同包车的是4家人，有13口人。目前呢，有4个人，分别是2名女士、1名男士，和陈先生的这个女儿叫陈月瑶，都没有找回。那么其他的9人呢，都在医院里面救治，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嗯。
那么陈先生的哥哥说呢，由于现在道路不通，无法赶到灾区，只能在广州的家中关注。
好的。
那么距离震中大约有100公里的甘肃啊陇南，震感也是非常强烈。
嗯。
那么近日陇南呢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引发了泥石流灾害。截止目前呢，官方公布数字呢有8个人遇难，1人失联。
嗯。
受灾也是相当严重，
好的，
急需救灾和这个物资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新疆呢也发生了这个6.6级的地震，那么乌鲁木齐呢也有明显的震感。 那么据报道呢，有34人受伤，其中有2人重伤。
嗯，好，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啊，两岸关系。美国前副总统谢尼呢，他8月6号到9号访问了台湾，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有关这一次谢尼访问台湾的这个目的和意义，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
嗯，
江旭波。
谢尼24年来呢，他首次访问台湾，台湾如何接待他呢？
好，美国前副总统谢尼呢，在美国也许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这个人物，但是在台湾呢，你根本听不到这样的争议。事实上呢，谢尼前副总统在台湾的访问的这个4天当中呢，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光是我们公开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消息呢，蔡英文总统至少在2个场合不同的日子亲自接待了他。第一次呢，就是在谢尼副总统呢，前副总统来到台北的第二天，蔡总统呢在总统府亲自接待了他，而且呢称赞他谢尼在1979年很多年前哈、当国会议员的时候呢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所以呢蔡英文就非常感谢他，说这个这来之不易。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次会面呢，就是在昨天，也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两个人都出席了在台北举行的一个亚太安全峰会，或者亚太安全的一个论坛。那么蔡英文呢走进会场的时候呢，就坐在发言之前就坐在谢尼前副总统的旁边。那么发言的时候呢，致辞的时候又在公开就是向着全部大家的这个面，就是当场再赞扬谢尼副总统前副总统来访问台北。
嗯，
那么并说呢，这个台湾关系法呢对台湾的民主和自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主要的媒体呢，都以比较明显的这个篇幅来介绍谢尼副总统前副总统来访问台北。嗯，所以呢大家对台北这边对谢尼副总统、前副总统访问台湾呢是非常重视的。
好的，那看来接待的规格也是非常高，你已经说过了。那么我们知道谢尼呢，他已经不是县政府的官员，台湾政府为什么这么高规格接待他呢？
我想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像谢尼前副总统这样高级别的官员哈访问台湾，不管是现任的还是这个退休的，已经离开政府的，来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访问台湾呢，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呢，美国跟台湾之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这个外交关系。另外呢，北京呢对这样一类的访问呢都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就是类似像前副总统这样的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呢是非常不寻常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是共和党。那么谢尼呢也是共和党人，那么在台湾人看来呢，就是说既然他们都是共和党人，而且谢尼也是前副总统，所以呢可能呢谢尼能够在这个美国的川普政府当中呢，这个在政策推动方面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至少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邱达生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表态的，我们来听听邱达生是怎么说的。
发现他还是相当致力于在这个对这个美国重要的一个经济决策相关的一个建议的提供。那同样的，他也是很用心的在这相关的这个区域发展的一个研究哈。那我们相信他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一个落实哈，其实对保障我们台湾，特别是在经济安全方面是有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贡献。
正以来呢，台湾在很多很多方面遇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那么此时此刻呢，台湾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传统盟友的帮助。
嗯，
但是呢蔡英文也说呢，这个世界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离不开台湾，因为呢台湾呢这个也有责任，既有责任也有能力来跟美国一道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嗯，
好的，那么谢尼前副总统他提没提到两岸关系有关两岸关系呢他是怎么说的呢？
谢尼在台湾前后呢访问了4天应该是按照行程是今天离开台北。那么但是呢昨天发言的时候呢 就是说并不让我们这些媒体进去听、进去看、进去拍哈。
嗯。
但是呢，还是有不少人出席了这个倩妮这个所发表的午餐主旨演讲。那么根据与会者的转述呢，倩妮副总前副总统确实是讲到了两岸关系。他怎么说呢？他说，虽然美国致力于推进美台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或者是很好的盟友关系，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川普政府呢是非常强烈的支持两岸呢维持现状。他可能英文用的是，因为我也不在现场，是据转述是用英文中文转述的，说是强烈支持，应该就是 strongly support， 对吧？就是说认为呢，这个两岸呢如果能够维持和平呢，是对美国有利，对地区有利，对台湾也有利。
嗯，
所以呢，从这个倩妮前副总统的讲话来看呢，就是说尽管美国这个政策政权已经出现了更替哈，但是呢，美国的对台基本政策应该是没有变到的。
嗯，
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的连线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呢，他日前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快速开发，无节制的在藏区圣山开矿，在河流上修建大坝和水电站等措施呢，使西藏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洛桑森格警告说西藏的环境危机呢，会造成整个亚洲的环境恶化，世界屋脊上升的温度也会让西藏呢成为全球暖化的这个驱动器。那么西藏的生态环境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旅居德国的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来介绍。王博士你好。
哎，你好。
嗯，洛桑森格我们看到呢，他在文章中提到西藏的这个诸多环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么作为一个研究西藏水利环境等问题的工程师和学者呢，您看西藏的环境问题是不是像洛桑森格所说的那么严重？它和中国的这个开发政策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说西藏的这个生态环境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我曾经说过，这是中国最被破坏的最严重的地区。我们只要指一个就是数据来说明，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气温的上升它是一的话，那么中国的平均气温的上升是世界水平的两倍。那么西藏高原呢，它的气温上升呢是又是中国的两倍，就是说它是世界的四倍。那么我们都把上升两摄氏度作为一个标准嘛，作为一个标准，认为是如果超过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后面就是一个灾难。那么西藏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已经上升了两步。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洛桑森格呀，他在文章中提到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宣布呢，在西藏设立越来越多的国家森林公园，他认为呢，这是令人欢迎的这个举措。不过他也指出啊，他说中国实施的任何计划都必须具备环境可持续性，要尊重西藏的传统文化，并且使当地藏人从经济上获利。那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对此进行了回应，做了西藏环境保护而做出政策上的这个一些调整了呢？
中国政府在西藏高原上，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这个范围里面设立了很多保护区。那么第一个开始的就是三江源保护区。三江源保护区呢，从它的本意上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但是它的做法上呢是很多地方是很不适当的。比如说它把藏人全部都迁出这个保护区，它只要保护区一设立了以后，它就把那个藏人全部都迁出这个保护区，让藏人的在一个城镇周围的那个地方定居下来，这就根本的改变了这个藏人的他的生活和生产的原来的那个条件，这是不符合这个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的。
嗯，好的，我们感谢王维洛博士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印边界不战不和，北京作何谋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印边界的这个军事对峙呢，已经50天了，目前仍处于焦灼状态。中国政府和媒体疾言厉色，指责印度侵入中国领土，强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印度方面却似乎不温不火，一方面呢表示不会退让，另一方面说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印度媒体相信中国甚至不愿冒一场小规模战争的风险。那么中印国力军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新德里为什么要贸然进入中国边境呢？并且做好了长期对峙的准备。中国强调大国崛起，不断地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但北京为什么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表现克制？中国是受制于其他因素而胆怯心虚，还是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对印度有更大的企图，再下一盘更大的棋呢？我们现在就来请专家解答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马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在日本接受我们电话连线采访的是旅日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您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来看中印边界问题啊，中印边界对峙，我们知道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了。那么中国方面说，印度正在逐步的撤军，但是印度方面好像并不这样认为。啊，我来请问香港的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据您观察，中印边境那里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正如你所说，是已经发生了50多天的边境这个冲突，或者说是对峙，但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啊。印度方面就不管，我的人就在那儿，你说撤吗？我也不承认我撤，但是中国方面说你已经减少了，你本来是80多人，现在剩40多人了啊。但是这个闷局，看不出来有什么打破的迹象，我想双方都是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谈判，能不能都找到一个下台阶儿，大家都体面的放手，啊，打仗是两方面都不愿意打的，因为第一打仗解决不了问题，第二，这个边境问题或者说是领土争分的问题，也不是现在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因为已经拖了半个世纪了。
好的，那么我现在请问日本的这个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目前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印度的军力和国力啊，它实际上它都不如中国，那它啊怎么这一次就突然进入中国国境了呢？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发生呢？杨先生。
因为我想呢，印度呢对自己周围的南亚地区的一个主导地位呢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
嗯。
那么现在中国呢是在不丹附近的中国境内建造一个公路，这样的话就会把很多运输线和这个地区的支配权呢掌握在中国的手里。那么这样的话，不丹等，包括尼泊尔等，慢慢的看到这种现象的话，会渐渐的脱离，可能会脱离印度的关系，倾向于中国。这对这个印度这个从战略上来讲，南亚的主导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尽管这次呢是的确是印度主动的进入了这样一个中国的境内，但是他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呢， 实际上阻止中国呢在南亚大陆和这个周围的地区呢一些扩张的行动，威胁到印度的主导权了，所以他这样做了。
嗯，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相信说中国呀不会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啊，有人甚至断言北京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要下令边界清场。那我请问马先生，您相信中国政府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北京方面通过很多渠道放风给这个境外的传媒，包括香港的传媒，
嗯，
让大家相信中国已经派1000多个兵员啊，准备用这个清场的方法，把仍然滞留在中国境内的几十个印度兵把它架出去。哎，这个传闻是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中国准备用武力来解决了啊，因为谈判谈不下去嘛，啊，第二这个武力是最低限度的啊，就是说不动枪不动炮不动飞机大炮导弹连刺刀都不动，也就是说不流血，哎，用这个体育方式，所谓肢体冲突，哎，就是人多，把你架出去就完了。
嗯，
这种传闻呢，不管是真是假，体现了中方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不想把事情闹大，这个就球就抛到印度方面了。就如果中国用这种方式的话，印度会不会就认了？哎，我就回去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球应该差不多要抛在印度的场地了。
嗯，那马先生说呢，现在差不多中国可能呢要把球踢回给印度了。那我请问这个请问杨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下一步举动？您觉得中国现在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觉得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比较要有相当长的时间的，
嗯，
还有很多公开的和水面下的一些活动才能解决，因为这个都是牵涉到两大国家的一个脸面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影响到今后的一个长期支配的战略问题，所以呢，双方都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谓的传闻就是中国可能两星期之内可能有所行动，我觉得呢，这种传闻呢，可能都是一种虚张的声势，不会实际上这么简单就去做了。因为一个是对方也是一个大国，并不能做那个一个大国没了丢脸扫地的情况，这样的做的话那是解决了问题，但是长期的对立的种子居然还是埋下了。特别是在9月份的时候，金砖会议在厦门要举行，那么中国是一个主办国，那么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会议之前，我觉得双方还是这个外交行动打口水的问题比较多点。那么在金砖国的会议以后，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形势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在金砖国首脑会议上能够解决呢？还是在以后？我觉得暂时是没有这种清场的行动的。
嗯，好的。那么不管有没有在最近的将来，或者两个星期之内，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不管有没有这种军事清场，但是如果一旦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请问马先生，您预计下一步呢会一旦中国发生了这个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后续会不会爆发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爆发更大的冲突，或者有人甚至说这个中印新的一场战争，
嗯，
啊，会打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太过虑了，也太悲观了，因为中印双方目前都不是需要一场战争，
嗯，
而且中印的那个边境问题，甚至是领土争分问题，不是一场战争能够解决的啊！两个都是人口大国，两个都是核大国，
嗯，
啊，打起来呢，只是会两败俱伤，啊，那么这个边境这些问题呢，在中印来讲，都不是一个头号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但是，问题现在中国这脸没地方放了，
对，
50多天了，你的领土受到侵犯，那侵略军就住在你的领土上面。那么据这个解放军报，这个据解放军网 传递一个消息，说是这个战机方面、飞机方面、航空兵方面都有对峙的现象，双方用雷达锁定，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驱离行动。那么我就很纳闷，如果这个是驱离的话，就中国方面说我已经把这个入侵的战机飞驱离了，这就不对了。如果印度胆敢这个飞机是进入了中国的领空，恐怕就不是驱离的问题了，那起码就是要有一定的火药味了。所以中国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想这个流血。哎，按照这个刚才那位专家所说的，这个金砖会又要开了，他又不想这个破坏和谐，这个问题呢，但是始终会解决，解决的就是双方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智慧，就是这冲突是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哎，不会无限升级，升的差不多了，大家就得找台阶下了。但是找台阶还是很困难，很困难，因为面子就这么多，你有了我就没有了。
好的，那我请问杨先生啊，您呢是认为呢，好像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两个星期之内可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刚才香港马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马先生认为这里确实有个面子问题，中国强调大国崛起，可是毕竟印度的军队进入你的领土有50多天了，那中国这个脸面往哪里放？那杨先生您怎么看马先生这种说法？
我觉得呢，这个马先生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个是中国也输不起这个脸面，但是中国它有它的既定的战略。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强调了一点的是和平崛起的战略。那这样中国也是从这个和平崛起的战略当中享受到巨大的好处。那这样你看现在 GDP 快要赶上美国了。那么他如果是打破这样一个和平战略来崛起的话，那可能对今后中国的顺利的发展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中国的总的战略上来说，他是不会用这个，不想轻易的把和平崛起的这个形象和战略来修整掉。但另一点，中国呢也是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领土问题，这特别是在这个条约签订的明确的情况下，而且尼克鲁总理已经明确两次承认这个边界是中国的情况下，那么印度的军队你可长期留在那里不走，这对中国的一个主权的形象损害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次呢，因为不是侵略到印度去，也不是边境的纠纷，那么在这个舆论宣传上呢，我们看就是在包括像我们在日本以前是逢中必反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没办法支持印度，所以在舆论上面呢，他在中国实际上是有利有节的，这个球呢实际上是在印度方面，中国呢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我认为呢，中国呢在适当的时候呢，像以前呢，你看在中英1962年的边界的时候，这个对峙不是一天两天，甚至1几年多了，这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有个，你如果要进行清场的话，它要避免两线作战，避免多方面作战。那么现在在这个现在像朝鲜问题是一个焦点，啊，像南海问题还有一个焦点，他不想同时几方面作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避免掉，像你看在中国那个在这个。这次在朝鲜问题做了和美国做了很大的妥协，帮助这个美国一起来制裁朝鲜。那么从这点来说，中国他非常明白这个和平崛起对自己战略国家的战略发展是很好的，很有好处的，所以他尽量的不想把这个战略稳定性破坏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实际上对中国有利。为什么讲的呢？现在如果在他适当的时期认为是这个已经反复性宣传了，印度呢在这个地方上呢也没有在舆论上得到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如果到一定的时候到了冬天，我想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很可能用时间用来换取这个空间的胜利。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呢可能还是有它这个长期的战略，不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就抄的一个战术错误的犯这种战术错误。我觉得中国的战术和战略上面都比印度来得稳健。
好的，那在杨先生看来呢，主动权在中国这一边，另外呢， 中国希望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的胜利。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了。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上海唐，
我觉得就是说两三年之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因为这个目前中国对印度还有这个战略核优势，我们有导弹核潜艇，这个印度核潜艇还没有实战，印度的这个远程导弹也都没有实战。如果过两三年以后，让这个印度形成了二次核反击能力以后，这个问题彻底没办法解决了。因为中印边境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高海拔以后战机都很难布置，最捷径应该是从印巴边境的沙漠也打到新德里，可能也就是一两天无险可守吧。我相信这个大打的准备肯定是在习主席的这个盘算之中啊。两三年之内，我们还是以这个抗巴援巴抗印啊，以让巴基斯坦打头。
好的。
我们的重装装甲部队从印巴边境的沙漠进攻新德里，签订城下之盟，很快就可以打败印度。
好的，谢谢上海的，谢谢上海唐先生。唐先生像一个战略家一样啊，有许多这个想法。那么下一位呢是日本的瑞本金女士啊，日本的金女士。
哎，你好。
你好。
我认为啊，中国印度打仗不取决于中国或印度。
嗯。
因为中国还是美国啊、日本啊、印度啊都被一个超级疯狂的犯罪团伙控制。比如像今天的地震连着两次地震，还有那个第二种方法就选举作弊，像这种蔡英文这样的低能总统都会被选举，还有一个让你自杀，还有让你生病，这四大法宝是这个超级犯罪团伙。
好的，谢谢日本的这位金女士。这位金女士金女士讨论的话说的发表的这个看法和我们今天讨论似乎没有太大关系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黄，黄先生看来没在我们线上。好的。
喂，你好。
啊、
现在的共产党对国内实行严酷的管制，而对外中国核制上的观念相当有市场，已经成了被摸透的底牌。也不要忘记1962年的中印战争，两个超级大国都站在印度的一边。还有人认为和平发展是主旋律，担心开火干扰了自己富起来该享受的日子，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还有一种当炮灰的说法，毕竟去前线牺牲或致残的解放军战士也是有亲人。而人民日报发的是食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打赢阿三的评论。好，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有一些网友发来大量的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这位 MKBL 这位网友说，今天与二战前有些相似，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就要认认真真的准备应对打世界大战，后发制人。无名这位网友说，印度是有备而来的，中国完全没有准备，人家就是来找茬的，那他怎么会撤军呢？刘汉，中国大陆相对几天前，现在是集体沉默了，内幕交易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我估计以中共的行为习惯，是在暗中调兵和备战，时机成熟就像打苏联一样，会给印度一个哑巴亏吃。我们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刚才听众和观众也打来电话发表了他们的评论，我们现在就请香港的军事专家马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看法。
大家都在谈战，我是觉得打不起来，因为北京和新德里都不需要一场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即使是非打不可，也不会选在这个西金这么一个狭小的一个地方，不能大部队不能战略展开，再在那喜马拉雅山路山地战打来打去，都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对双方的这个损害不至于让他这个让步或者是妥协。所以刚才一些战略的说法，就是在预测一场中印全面战争，这个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具体来讲，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不会因为他要这个和谐， 要这个享受和平大饼，
嗯，
他就不顾这个边境的主权领土都不要了，这个要不然你干脆你就不让大家知道，我就不疼不痒，置之不理，那也拉倒了，反正你只进了几百米嘛。但是既然你把牌摊开了，你就必须有一个交代，哎，这个交代呢，是要用武力解决的，还是用最低限度的武力？我想这个印度也知道，哎，大家到差不多了就行了。
嗯。
但是关键矛盾在哪儿？关键正如刚才这个日本的专家所说的，关键是中国要打造一个边防的这个交通，战略交通。你不让我修，其实中国和不丹和特别和尼泊尔这种公路网、铁路网是挡不住的。
嗯。
中国的财力比印度强得多，他往那儿摔钱，就跟在南海填岛一样。这个国防工程是不能你开个推土机弄几十人过来就阻挡得住的，所以整个那个战略态势是对中国有利。
嗯，
即使现在你几十人在我的国境线上面，你不能阻止整个西藏的国防建设，
嗯，
国防现代化和它的交通现代化，所以这一点呢，印度很清楚，他只是用这个挑个头，想引起注意，想迟滞，就是放缓中国这种这个边防的战略通道的修理。
嗯，
但是不可能成功。
好的，
大打出手，两个人都不愿意，那么边境上的小摩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这个日本的杨先生，您怎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的问题啊，和以及他们的评论呢？
当然，这个一般的民众，像我年轻的时候，都希望就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领土被侵犯了以后，我们应当打过去，而且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力那么强盛，但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考虑的话，他考虑的不是这样，他应当是全世界全觉的。我觉得印度也是有全觉观点的。像印度这次这样强行的进来，实际上他也知道这是可能在舆论上面是很难说通的，但是他敢于这么做，他认为他是在踢出一个球来试探，就看看世界反应怎么样，而中国的反应怎么样，印度他想今后应当怎么样来对中国的这个像南亚的地区的去扩展。
嗯，
比方说他一带一路他就不去参加，照道理他这个金砖国家应当是参加的，但他没有参加，他实际上对中国对南亚的进展和这个扩展呢是非常警惕的。
嗯，
而这次呢是犹豫的，犹豫位置的那一种试探。那么实际上呢，这次试探呢也可以看到效果了，就是说世界的舆论呢，包括印欧美和日本这些其实亲印度的国家呢，实际上并没办法站在他这儿，支持他。
好的，
那反过来呢，中国呢也就是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实际上是用这种时间消耗战来摧毁这个印度的意志力。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主动权。
好，那刚才呢杨先生呢他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其实有许多网友呢也是持这种观点，天下无双。这位网友说，中印两国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习近平说过呢，说和平犹如空气，拥着者不察，失之者难存，希望印度能够撤出中国边境。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现在最期望的就是能在十九大前维持稳定，保住王岐山，继续扩大目前的权力优势，所以估计习至少在十九大前不会对印度采取什么行动那么我们也看一看中国现在受到中国不会马上采取行动，这是两位专家的共识，也是呢战争不会大打，这也是两位专家以及大多数网友们的共识。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显然是很克制，那么为什么，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现在采取这种比较克制的这种心态？我首先请问香港的马先生，为什么？
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这个朝鲜半岛是中国面临最这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这个一个是核，这玩意儿要是潘多拉匣子打开了不得了。
嗯。
再有一个印度，这离北京4000多公里，但是这朝鲜这朝核离北京也就400公里，就显而易见，这麻烦是在这儿。所以呢，它的这个聚焦不能聚在这个中印边境。这个道理其实似是而非，啊，就是中国作为有这么强大的军力、这么强大的国力，在注视朝鲜问题的时候，顺手把这个边境这几十个人的这个越境问题摆平，也不是做不到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得到而又不会升级。哎，你不要说，那你像美国，他说我能打2.5战争，印度都说我能打2.5战争。哎，印度说和巴基斯坦打起来，中国在援助，再有国内的叛乱，我都能摆平。哎，这说法呢，这当然可以商榷，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确实是有这种战略考虑的。
嗯，
不会说我这儿痒痒，那儿破了，然后那儿生癌，然后我就痒痒都不挠了吗？
嗯，
不是的啊，所以中国。虽然是作为一个大国，他不会像有的网民说他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所以这个也不管那个也不管，这就笑话了。
嗯，好的，那有许多牵制因素啊。竹林七贤这位网友说呢，我认为中共不会轻易动武，中共最想动武的是台湾而不是印度啊。还有呢，说中共怕乱威胁到自己的政权，这是一种牵制。Jack 王这位网友说，印度希望中国赶快开打，这样就可以马上获得外援兑现，但是中共现在眼睛是盯在台湾上，如果不是面子问题，根本不想理印度。台湾问题被许多网友呢看来是中国在印度缩手缩脚的这样一个牵制因素，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呢，中国周边形势非常严峻，其实特别是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呢，让北京呢不敢在印度啊这个西南边境上跟印度放开手脚啊。我请问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多网友这点看法我倒是同意的，因为对我觉得呢，印度这个边界问题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国这个大的战略当中，这简直就是一场小小的战术的解决的问题。
嗯，
为什么把它搞成这样一个大的事情呢？我觉得中国是以国内的考虑，就是说他在国内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啊，海外这个边界的问题等等，国内实际上还是有些不稳定的迹象，还有19大马上要开了。
嗯，
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这种印度的这个边界问题，在中国有利的情况下，舆论上，牢牢掌握这样一个舆论主导权，实际上把这个国内的社会矛盾等等啊，全部引向到这样一个问题上，这个一方面有利于这个习近平在19大，召开的时候掌控政权，另一点呢，也就是有利于中国呢，把它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同时呢，中国呢，实际上它在这个战略上考虑呢，我觉得是考虑核心利益为主。
嗯，
像这个台湾问题啊，朝鲜问题，必须有关中国核心问题啊，这是必须重点解决的。
嗯，
那么我觉得中国不会在几面同时之战的，这是可以。
好的，那么其实网友呢也这样看 ，Oliver 许这位网友。Oliver 许这位网友他就这样说，说中共啊不敢跟印度这样的大国打，怕的是边境战争演变为持久战争，这样呢与国内矛盾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形成合力，就会危及中共的统治。显然牵制因素呢有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中国呢虽然没有把印度当成对手，但是印度却时时刻刻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同量级的这个竞争对手，那这一次边境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请问马先生，您觉得印度方面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有没有误判的成分？就是说他跟中国是一个重量级的这样一个对手吗？
我觉得印度并没有误判呢，他这次占便宜大了，他才出了多少东西啊？他出了几十个人，一个推土机，
嗯，
就把你折腾的好像如临大敌，又这个那个，要派1000多人去清场，
嗯，
啊，而且他转移了一个视线，中国现在是在这个印度洋投入很大的这个力量，你看少小的一个这个军事基地，它背后不是说 每年几千万的一个租金问题，而是帮这个国家几十亿修一个铁路，那投资据说还有这个水下的一个潜艇基地，而且他这个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和巴基斯坦弄在一起了，啊，又这边呢又和这个缅甸弄在一起了。按照这个杨先生所说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洋是印度的这个课题，是触动了印度的这个根本利益了。那么印度有什么办法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办法，但是他的海军、他的核潜艇、他的航母等等，比这个中国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路呢，捅你这么一下子，哎，中国又不敢大打出手，这个确实给中国出一个难题，其实是一个小伎俩，哎，解决不了这个中印之间那个势差的一个问题，他就是把这个海洋的麻烦，把这个视线转移到山上去了，其实是一个小把戏。
好的，那马先生观点呢是这个印度不存在误判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呢他在这一次中印边境冲突中是占了大便宜的。我们看到印度媒体连日来呢，他连续发表文章，他相信中国呢不愿意冒同印度发生一场小规模战争的风险，这也可能是这一次印度军事冒险的一个前提。那我请教杨先生，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印度的开始这个采取行动之前，是经过兵器推演或者是政治战略的考量的，它是一种试探性的。
嗯，
实际上是想阻止中国在南亚的进军，就是在周边邻国对印度的包围。那么实际上呢，印度是感到危机了，他必须走这样一步棋，所以他不存在，因为他是主动嘛，他是经过判断的，应当说他不是他的误判。但是结果他，我认为他的最终取得的结果呢，可能和原来的战时设想和战略的试探呢，实际上可能会得到相反。因为这个这个对此和这个外交的判断都是要以实力为主的，因为而且要有理，在这方面他两方面都输了。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印度呢，这次的试探呢，是经过深思熟虑，不是误判，但是结果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个失败。
嗯，好的，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真是没有时间哈，一一来读，我们只能选读啊。这个杜三元这位网友说，中共要印度撤军，唯有拿出利益交换，就像他们对索马里海盗一样，付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啊。这位叫 Jerry Chai 这位网友呢，他是这样说，为了十九大之前的环境，估计中国会暗送大量利益安抚印度以换取撤兵。那么我现在最后，我们是剩下时间不多了，我请教马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吧。刚才我们网友呢他提到北京许多顾虑，那北京您认为他究竟现在是怎么想的啊？他为什么这样克制，到目前都没有出手，是实力不行还是有其他更大的考量？
就是印度他从来克制，
嗯，
打中印战争军事上打赢了，但是这领土又退回去了，而且再丧失几千平方公里。
嗯，
哎，他这个中央可能是那想法，就是这种想法。
好的，谢谢，
采取这样。
嗯，谢谢马先生。很可惜。好，很可惜我们的时间不足了啊，时间不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和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马鼎盛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电影《战狼二》为何如此红火。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时间不够了。